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看这个经文是四个字哈，但是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五个字。要看英语的话，会加一个字，你不可杀，因为原文就是带的那个你，是不是味道有点不一样？不可杀人和你不可杀人，感觉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不可杀人就觉得蛮抽象的，离我们很远的一件事，一下子变成你不可杀人，就是这个戒律一下子就变得离我们非常近，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不可杀人这个第六戒律啊，它又是一个很远的戒律，又是一个很近的戒律。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都没关系，我们在座杀过人的请举手，准备要杀人的请举手，觉得自己没把握可以一辈子不杀人的请举手，居然没人举手。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离我很远，我什么事都做，偷摸拐骗我什么都做，但有一个事我不做什么，我不杀人。好多人好多罪犯都这么说自己，也就是说这个诫命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，但实际上神为什么十诫有几条，总共就十条，神用他的手写在两块石板上，那么宝贵，如果和我们普通人关系不是那么深的话，我想神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章把它加在十诫。这个诫命好像离我们很远，但实际上离我们非常的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条有关生命的诫命。我们谁没有生命？没有生命的不会在这里。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一条神赐给我们有关我们生命的诫命。这条诫命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人，我们为宝为尊，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他看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，神看人生命宝贵，我们要不要珍视珍爱生命？我们要珍爱生命。同样这一条诫命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舍弃生命，听着矛盾哈，其实不矛盾。我们就拿主的话语，今天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。首先，生命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我们这里谁不怕死？生命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越来越发现有一种势力，有一种感觉在把人的生命变得越来越轻忽，轻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住在日本，刚来日本的人都会觉得日本是很重视安全的国家，电车有一点事儿，不管多大多小的事儿，哎呀就给你停那儿，不管你管你一夜回得去家回不去家，他不管，只要一点事他就停下，说为什么？我们安全的原因。高速公路也是，稍微有一点问题，晃那么两下，啪，他就给你封了。问什么原因？安全的原因。好像第一印象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视生命的国家，但是待的时间长了，又会发现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珍视生命的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自杀率非常的高。高到什么程度？最近有所下降，前几年的时候一年大约有10000多人自杀。10000多人自杀什么概念？听着挺抽象的啊。10000人一年，一天多少人？300来人吧啊。一天有多少个小时？24小时。一小时多少人？12、13个人吧。一小时12、13个人什么意思？5分钟一个人。我们今天赞美到现在用了多少分钟？20分钟，几个人？4个人。听得很远，实际上很近。 我们坐电车的时候，动不动就人身事故，一提到人身事故，大致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东京一天有两个人会跳铁轨。一方面我们看着觉得好像很重视生命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断的自己夺取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在日本公司工作过的请举手，比我想象的要少。我们又看到很多公司他对员工的健康，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，是一种很轻忽的态度。我工作过，其实就做过两种工作，一种是在大学工作是最长的，一种是在公司工作，我工作过两年半的时间。我工作两年半的时间，每年三月的份的时候，我又高兴又痛苦。高兴是什么？我那个时候三月份一个月我拿加班费能拿到70多万元，这是我高兴的事儿。我痛苦的事儿你们可以想象了吧。我们三月份经常会有7-8天会彻夜。彻夜什么意思？以前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也彻夜过，彻夜到早上8点，然后教授就说王你回去睡觉去吧，我就回去睡觉。日本彻夜呢，早上8点了，你把卡再打一下干嘛？继续干，就是那个样子。我们原来是做交通的嘛，天天都是搞那种交通安全的那些事情。我们做的好像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。我们那一个组9个人都是男生，那个时候没有超过40岁的人。那9个男生当中，我站那2年多，只有2个住过院。有一个开始去的时候比我们壮多了，我走的时候他走路都怎么这么走。这是啥？一个人的健康毁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一个生命在被摧残。这里又出来一个，这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在这么对待自己员工的时候是不是在犯罪？犯的哪一个罪？日本有一堆劳动法哈，我们公司好像也被人告过哈。日本有一堆劳动法，这是肯定违法。但是一条条法律归根结底，它违反的是哪个法律？是神的法律，是神的十诫，是第几诫？第6诫。大家记这诫，不要记4个字，记几个字？5个字，你不可杀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杀人？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用的材料哈，跟现在很贵的一种东西叫 CPU 哈，是一个材料。 CPU 是什么材料？硅哈。硅从哪来的？从土里来的。人的材料是啥？土。我们用的材料很普通，是什么？土。人是用土做的，猪是用啥做的？土。我们在材料上跟动物完全一样，我们跟动物哪里有区别？我们脸白一点啊，还是我们毛少一点？都不是。我们跟动物最核心的区别，我们小时候上政治课说是那个人是会劳动，好像动物都是从天上掉吃的似的。核心的区别是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。所以说神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他看我们像啥呀？虽然我们是个沙子，他看我们像个 CPU 是吧？看我们像个宝贝，因为我们是有他的样式，有他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他爱我们，他看我们为宝为尊，又因他爱我们。这是我们不可以杀人最根本的原因。十诫当中的第6诫，神说了，你不可杀人， 在那之前，创世纪第九章六到七节，创世纪第九章是神跟诺亚立约的经文哈。神创造了世界，神也创造了人，然后人呢就犯罪了，而且人犯罪越来越过分，过分到什么一个程度，神要毁灭这个世界，但是他拣选了诺亚的一家，他要把他们存留下来。存留下来之后，神要跟诺亚立约，说我以后再也不用水来毁灭世界。然后在跟诺亚立约的时候，第一次表明了我们不可以杀人的这个，他没有直接说，但是他表明了这个意思，就是在创世纪九章的六到七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哈。神说的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什么意思？里头有没有说不可以杀人？有说吗？没有直接说，但是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可以杀人，如果你杀人了怎么办？你要被杀，你要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去还你夺取别人生命的代价。神第六诫命在这里就表明了，你们不可以杀人。说句题外话，当初英国人去印度，印度人有个什么习惯呢？烧寡妇，啥意思呢？老公死了，村民就把寡妇一起就烧了。印度的一些地方有这么一个规定。然后英国人来了怎么说呢？他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烧寡妇，他说的是哈，你们有你们的规定，人丈夫死了要把寡妇烧了，好，你们按照你们的规定执行。我们英国人有英国人的规定，现在我们说了算，你们要把寡妇烧了的话，按照英国人规定，我们要把你绞死。他没说你不要杀寡妇，结果有人会杀寡妇吗？不敢了。神的在跟诺亚立约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没有直接说你不可杀人，但是他说的是啥？你要杀人你就被杀，这就是不可杀人，你不可杀人的诫命。而且神给出了不可杀人的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人有神的形象，因为人有神的样子，所以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的，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生命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恐怕不会杀人，但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生命当中都可能会有一个阶段，我们想过我不如死了，有没有过这种想法？哪怕是一瞬间会从我们脑子当中飘过去。弟兄姐妹，不可杀人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人？我们自己也是人，我们可不可以杀自己？不可。中国文化也有，日本文化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比中国文化还甚。什么事情？在东方，就是中国日本的文化里都有隐藏的一种，好像自杀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，尤其到现在这个季节，妈，多少天没看过太阳了哈！啊，那雨下的哈，那日本各地都是绿啊，各种各样的绿，有浅绿，有深绿，有棕不溜的绿，总之都是绿。有雨不停的下着，人心好抑郁啊，然后觉得好像，啊，我自己把我自己就这么送出去了，跳个铁轨，跳个山崖，觉得好像很唯美似的。那个樱花一落哈，好多人说啊，我也要像樱花一样落下去吧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在犯罪。我们不可以杀人，我们也不可以杀自己，绝对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哪怕这个世界看得太不可思议，但是神看我们是为宝，神看我们是为尊的，他是爱我。圣经中只有五个人自杀，都不是好人。扫罗自杀了， 扫罗那个给他拿盾牌的自杀了。以色列北国有一个篡位的王当了不知道几天，然后烧毁王宫，连他自己的嘛自杀了。还有一个自杀是大卫的一个谋士，后来反叛改跟亚撒龙，然后亚撒龙不听他的，神破坏他的计谋，亚撒龙不听他的，他回家了，他怎么办？自杀了。前面四个都不是特别有名，最后一个自杀的很有名声，
有大，
有大，他怎么的？上吊了。我在这里我不是说想去论断那些曾经有过这种想法的弟兄姐妹，我自己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，但是任何时候觉得生活再悲惨的时候，要记住神看我们是他的宝贝，神看我们是他的形象，是他的样式，他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他是爱我们，这是神眼中的我们，绝对不要有轻生的想法。如果有这种想法，立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、跟牧者去分享，因为教会当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不少。好，这是第一项，也就是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，实际上我们是天之骄子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子啊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人的生命。所以神给我们诫命，你不可杀人，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我们要珍爱生命，是要珍爱自己，也要珍爱别人的生命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表现出来。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过，健康是什么？健康就是生命啊。一个公司这种成熟的经济制度，成熟的企业，这个公司老板会不会去杀人？厂里他是不会的，很少有人会走出这一步去杀人。但是我们所有工作过人都会遇到过，甚至不用工作，你在学习的时候一样会遇到过，你的上司把你逼到那种生不如死地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业在摧残你自己的健康，有没有遇到？有没有遇到过？太多了。我刚才举过我自己的例子，我公司工作的时候，真是一个月七天不睡觉。我是我们那组外国人嘛，最健康的一个，最狠的一个人。三月份有22天彻夜，他也创了我们公司的记录。这是一种，还有一种呢，那种上司对员工那种语言的暴力的逼迫，有没有？我自己读书的时候，让我们教授逼得我有2天2夜没睡觉。我们有没有遇到过？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在摧残我们的健康？饮食呢？吃的东西、喝的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主来的时候，主在地上的时候，别人都说他你又吃又喝，说明他也吃好吃的，他也喝什么？也喝酒，酒本身不是罪，也就是说主在地上也有吃有喝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也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，他应许要赐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向他求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滥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毁害自己的身体？有啊。我们在日本还好啊，在江州读3年书，哎呀，那见了太多了。回日本觉得大家好瘦啊，就是在那里浪费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我昨天晚上看电视还看到可乐的广告，他请谁做的？踢足球的那个 Honda， 可乐做广告都是请这样的，他想表现自己的这个饮料是健康的，自己这个饮料是运动的，喝了以后就像轰打一样。实际呢，中国网上可乐有一个别名叫做快乐肥宅水，喝着呢很快乐，然后你会越来越什么肥，然后呢宅在家中。我们在饮食的时候有没有滥用祸害自己的身体？工作、饮食甚至娱乐的时候 以前休息是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哈，现在呢消除体力恢复疲劳。我们在娱乐的时候有没有在摧残自己的健康？这些其实都是要问自己，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啥？必不可杀人。我们在毁自己的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在干嘛？杀人不见得一刀捅进去的，最惨的杀人叫什么？用那个慢刀、钝刀、慢割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摧残自己的健康，我们就是在杀人。我们在摧残弟兄姐妹的健康，我们是公司的老板，我们有没有在摧残员工的健康？我们自己是做上司的，有没有在摧残部下的健康？有没有在摧残我们客户的健康？我们走在马路上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车是个凶器？我们开快车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轻忽自己的生命，也是在轻忽别人的生命？所有这些我们说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诫命离我们远吗？我们有没有按时睡觉？然后你不按时睡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影响到你老婆？我们有没有在影响别人的健康？这时候都是这个诫命，你不可杀人，都是一样。这是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，有言语的逼迫，甚至自己啊，主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恨人就是什么？杀人。我们一般觉得我恨他，我是在杀他，实际上你俩是叫同归于尽的啊。我们恨他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至于，也没有胆量会直接把把刀去杀他。我们恨他，我们的言行肯定会流露。我恨的人，我跟他说话能说好听的话吗？不会的。我恨的人，我做事的时候会不会给他偷偷下套？很有可能啊。我在摧残他，然后我恨他的同时，我在干嘛？摧残我自己。所以说，不但在身体上要注意，心理上要注意。我们恨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杀人；我们杀对方，我们也在杀自己。而且我们的这个恨必然会表现在行为上，表现在言语上。我觉得现在杀人最多的一个工具是啥呀？雅各书三章六节说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。我们用舌头在干嘛？我们刚才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在用自己的口去赞美主，这是我们口的功用。但是我们经常是刚刚赞美完主，接着呢地狱的火就开始从这里烧出来了。我们会论断人，我们会在背后论断人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犹太人有个规定，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可以把一个人杀掉。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好处，被论断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机会为自己辩护，这是犹太人的规矩。罗马人呢？一样。罗马人怎么说的？不论什么人，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，未得机会分述他所告的事，就先定他的罪。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，这是杀人放火屠城啊，乱伦，什么坏事都干的罗马人的条例。我们是谁？基督徒。我们有没有在背后论断某个弟兄姐妹？背后论断有个很大特点，首先背后论断至少两个人啊，两三个人就可以凭口杀掉一个人了。还有呢，背后论断的时候他有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？不可以。这是谁不能做的事儿？罗马人都不能做的事，外邦人都不能做的事。然后尼格迪姆说的哈，不先听他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这是法利赛人都不做的事。法利赛人、罗马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 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这种事情？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舌头杀人，放出地狱的火？说的时候想一想，主跟我们说的什么话？你不可杀人。好，这是因为我们是神按照他的形象，按照他的样式创造，所以神让我们珍视生命，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也珍视别人的生命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，带领神出来还可以说一句是啥？因为这个诫命我们也要舍弃生命。所有的律法都需要正面解释，你不可杀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努力去保全生命，包括谁呢？自己，也包括别人。这是神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一个命令。十诫、律法都是写在所有人心板上的神的诫命。你要去保全别人的生命，而保全别人生命的时候，经常要付什么？要付代价。圣经中有两个故事哈，是大家超级不喜欢，为什么呢？给大家讲一讲哈。第一次是啥事呢？索德玛，谁去了索德玛？天使去了。天使去了索德玛以后，罗德把天使接到自己的家中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地区有一个习惯，不能让客人住在广场上。为什么？广场上是什么地方？你9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所有的火车站都很像一个圣经中那个广场。为啥呢？很危险，那是坏人流散的地方。如果不让客人住在广场上，就等于把客人是暴露在凶恶当中。所以有外客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他接到自己家中。圣经经常写得很细的，要给他水洗脚，要给他鱼喂草，要给这个人吃饼。你要保护他的生命，保护到一个什么程度？索德玛的那些恶人要抓天使出去为所欲为的时候，罗德说了什么计划？我有两个女孩，可以让他们出去，我要留客人，不要把客人拽出去。有印象吗？这种事圣经中不止一次啊，还有一次是四世纪到结尾的时候，有个人他小老婆跑了哈，跑到犹大，他去找他小老婆回来，回来以后去了便雅悯那个城市，到那里居住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接待他？没有人接待他，只有一个从以法莲来寄居那个老爷子要接待他。把他接到家中，给他水洗脚，给他驴喂草，给他饼吃。晚上那些便雅悯的人来干嘛？跟索德玛人做同样的事，要把他拉出去为所欲为。然后以法莲的老婆说的啥？我有女儿，可以让她出去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是有女儿的，看到这句经文都会非常的不理解，会很生气。但是他其实要说的就是一个什么意思？对于你家客人，你有完全的责任要保全他的生命。保全到什么程度？你宁愿舍弃自己孩子的生命，你也要去保全你客人的生命。这是这两个故事背后的意思。我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可以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干嘛？他来拯救我们。圣经中所有的拯救都是指拯救生命，而所有拯救保全生命都是要付代价，最大的代价是付出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付出他自己的生命，舍弃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。同样的，这个诫命主耶稣基督遵守了，我们有没有要遵守？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拯救我们而已，他要使用我们去拯救其他那些还活在罪中的人， 我们都听说过大使命吧？大使命怎么说？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教训你们，都命令他们遵守等等。你们要去，去干嘛？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去干嘛？就是要去拯救人的生命，而去的这个过程是平安的吗？心里会平安，肉体呢？主自己说，我差遣你们出去好像啥？好像把羊差遣到狼群。他差遣大使命，最先遵守的是他的使徒。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了，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什么下场？
殉道。
都是殉道。他们为什么殉道？他们要遵守这个诫命，你不可杀人，就是要让你去拯救生命，你救自己也救别人，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是要先死的，是不是？路加福音9:23-24，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我们要不要跟从主？跟从主是什么代价？从此你要发财了，病得医治，管你啥病呢，一口气好了。跟踪主什么代价？背起十字架跟他走。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跟主走？主自己给的解释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命令，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语。这就是第六诫命，你不可杀人。你不可杀人等于啥？你要拯救生命。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救我死掉，我们要跟随主，他要救人，他拯救我们，他也使用我们去拯救别人。不要把责任都推给神。谁救的？神救的。但是神是怎么救的？使用他的一个个门徒做器皿，使用他的话语。这个责任就是给了我们，要让我们去为了救人的性命，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，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程度。这也是第六诫命，你不可杀人，你要珍视生命，你要对生命有负担。这个负担包括了保护我们肉体的生命，自残、自杀、自虐从来不是圣经的教导。神让我们以他为乐直到永远，这个诫命同样有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得救，我们的救我就必须死。我们的属灵得生命得救的话，神也会用我们做器皿去拯救别人。而为了去拯救别人，他自己付出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，他也愿意我们有同样的心智。旧约新约都一样，罗德都做到了。罗德算不上太好的榜样，他做到了。那个以法莲的老头，圣经好像没告诉我们他的名字，以后就不出现了。这个人到了我家，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。这个人坐在我的旁边，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。这个人跟我认识了，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。这个人在火车上、飞机上坐在我旁边，我对他的生命有责任。有责任到什么程度？我愿意献出自己生命最大的代价，我也愿意去拯救他。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。这就是第六诫命，甚至一些外邦人都做到了， 这个世界甚至为别人舍己，我信主的人我们都见过，我们为什么主动？当然神不会把我们不可担的担子加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时刻要有这个觉悟，要有这个决心，为了拯救生命甚至愿意舍弃生命，这同样是第六诫命的教导。好，第六诫命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样式，所以神看人的生命宝贵，所以说耶和华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。每一次葬礼的时候，牧师都会说这句话，类似的话也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每一个不走主耶稣基督道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是死。我们看到每一个人，我们不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也是死。向每一个我们遇到的灵魂传福音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，这是他让我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做到的命令。从新约到旧约没有变化，这也是神的第六诫命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天父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石板上的圣言，你告诉我们你不可杀人，你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宝贵，因为是按照你的样式，按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。主啊，你自己为了拯救我们人的性命，付出了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，你把这同样的使命也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对生命有负担，让我们珍视每一条生命，包括我们自己的，也包括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，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和你同工，你的灵在我们心里，你会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守你的诫命。以上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